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詹斯勒星期一警告话，好多嘅投资者唔了解喺美国上市嘅中国股票嘅风险。佢话，因此当你认为自己喺投资一家中国公司嘅时候，实际上好可能喺度投资开曼群岛或者世界其他地区嘅一家空壳公司。中国喺美国上市嘅公司都系采取所谓嘅可变更实体嘅方式，以规避中国政府关于外资不得投资好多嘅中国公司嘅所有权指令。詹斯勒已经要求其下属要对喺美国上市嘅中国公司向投资者提供完整以及公平嘅信息。詹斯勒话：呢个意味住披露政治以及监管风险，中国政府可能会好似最近多次所做嘅咁样，响游戏当中大幅度改变规则。为咗保护美国投资者，美国众议院去年12月通过咗一项法律，规定如果中国公司唔能够完全遵守美国嘅财务审计规例，佢哋将会被迁出美国嘅证券交易所。詹斯勒话，如果中国运营公司嘅审计师在未来三年内不公开他们的账簿以及记录，这些公司无论是开曼的还是中国的，将会无法在美国上市。詹斯勒表示，他已经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暂时停止使用借壳上市公司的初始公司募股。他说，申请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正在面临着美国证交会关于他们离岸公司结构的越来越详细的问题。财经媒体布隆伯格指引上述的知情人士的讲话。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证券交易会可能会针对可变利益实体的现金流的性质以及方向等问题，要求这些公司量化母公司和其他实体之间的转移以及股息，以及他们各自的余额以及任何税收的影响。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监管机构仲要求披露更多有关中国政治以及监管风险的信息。他并且补充说，新的申请上市公司可能会面临多达20多个的问题。欧亚集团管理协会办公室的董事康森瑞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至少有三个不同领域对这种风险表达了某种的担忧。他说，他们是 VIE 结构的不确定性、中国的治理以及是对科技行业的监管问题，在这里有审计的问题。康瑞森表示，其中新的变化就是北京对中国科技以及互联网行业的监管收紧的加剧，这个才是真正令到这种关注在美国上升到较高的水平的原因，这个才是真正发生变化的地方。康森瑞表示，由于中国政府正在做的很多事情，它的意图存在着不确定性以及混乱，亦都由于美中关系的持续恶化，倘若在国会山以及不同的国会议员之间引起了对这些风险的注意，他们一直在这批评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已一开始就允许这些风险暴露，他们认为这些是真正发生变化的两件事。天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对美国之音表示，查现金流主要就是为了税，美国政府现时要你解释清楚你的母公司和这个公司之间的现金流，可能将来不能够用一般的财务报表来解释，关键是会涉及到税的问题。郭亚夫表示，这个比较容易做，最难的公司要披露中国政府对你的政策风险有几大，要讲清楚中国政府有什么的政策变化。中国政府对私营科技公司的打压导致中国概股是持续是灾难性的崩盘。六月在聘车公司滴滴公司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上市之后，中国立即宣布正在对他们进行安全审查，并且限制他们增加新的客户。中国随后要求对在海外上市拥有超过100万用户的数据的公司进行网络安全审查。紧接着监管机构又宣布课外补习公司成为了非盈利组织，使到他们的市值蒸发了数十亿美元。 现时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谓的共同富裕政策的出炉，中概股面临着更加长期的做空以及是抛售。最终近百家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公司的纳斯达克金融中国指数星期二连续第六日下跌，该个指数从今年二月达到84美元最高点以来，现时只有不到41美元，显示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市值是蒸发了超过7500亿美元。而在星期五，该股涨46美分，收 40.76 美元一股。乔治索罗斯等有影响力的投资者已经是大幅削减了对中国风险的暴露。彭博新闻社报道说，对于美国投资者来说，中国股票正在成为了不该拥有的资产。而海西伍德最近亦都从这一家公司当中抛售了大部分中国的股票。报道说，做空中国股票越来越受欢迎。根据美国银行对冲基金经理最新的调查，大约 11% 的受访投资者认为做空中国的股票是最繁忙的交易，仅次于做多美国科技股，亦是做多这个 ESG。 大约 16% 的受访者都表示中国政策是目前最大的风险，排名是仅次于通胀、缩减恐慌以及是新冠疫情大流行和资产泡沫。他是认为毫无疑问的是中概股的处境只会是变得更加困难。康森瑞仲说，他是认为中国和美国政府方面亦都将会加强尝试在网络安全以及是围绕着大数据的国家安全问题等领域做更多的努力。虽然外国投资者从当地市场获取数据以及其他的技术的问题一直是两国政府关注的焦点，所以他只是预测大家是会看到更多的艰难的环境。他认为这个同美中关系的持续负面前景是一致的。北京对中国科技公司的监管打击向美国投资者揭示了美中两国的政府和他的公司之间关系的根本差异。CNBC 新闻网引述一咨询公司高级副总裁加布里埃尔·威尔道的讲话，美国政府经常充当是商业利益的仆人，而中国当局真是希望企业为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牺牲利润，企业在美中两国当中扮演着根本不同的角色。该媒体引述在杜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注于中国更为有限的旋转门的李泽仁的讲话，中国企业的政治风险已经是增加，在较早的时期中国的企业家发现从地方政府那里获得补贴、廉价土地或者其他的福利更加容易，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根据他们实现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能力来判断官员。但是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衡量地方官员的标准更多是看他们在这推进北京的目标方面做得是怎样，为所谓的共同富裕作出贡献、实现污染目标等等。李泽仁说，因此现时公司更加难做生意。郭亚夫则表示，从美国证交会来讲，希望到美国上市的公司不能够伤害到美国的投资人，但是中国现时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已经伤害了美国的投资人。郭亚夫觉得这样做就是从一个监管机构从保护美国投资人利益出发，这个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投资中概股风险巨大。美国经济学家戈德曼在亚洲时报撰文说，投资者应该持有中国股票。他说他是认为现时不是退出中国股市的合适时机。他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是比美国的收紧得很多，中国消费者价格通胀同比增长 1%， 而美国则是 5.4%。 美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大流行所采取的大规模刺激措施，中国继续降低政府财政杠杆，中国将会实际利润利率是保持正值的范围里面，而美国利率则是为负值。他认为这种财政以及货币扩张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美国股市很容易出现了大幅的回调， 中国通过保持货币政策的限制性将痛苦放在前面。贝莱德投资研究所首席投资策略师李薇是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就说，在全球股票投资组合方面，对中国资产的配置应该是增加1至3倍，在债券方面由于起点较低，在某些情况底下应该是增加甚至是更多。该研究所在2021年年中报告当中表示，中国对主要公司的监管打击正在进行当中，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努力提高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该公司还在他们的报告当中首次将中国这个新兴市场分开，将它定位为是一种独立于新兴市场这个发展中市场的投资目的地。汇丰银行董事长亦都表示，中国的机遇大到不容忽视。但是纽约的投资专家傅方舟不同意以高质量成长为理由为北京的打压政策辩护。他说，首先这些中概股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成长起来，都是遵守国家的法律成长的起来，你现时彻底否定这些企业的价值以及做法，就等于彻底否定这十几年来中国科技政策。傅方就说，如果过去的成长都不是高质量的，这样中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是怎样得呢？傅方就认为，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是融入了全球资本市场，政府实行新的政策应该是以完善方法推进，不要对资本市场造成太大的动荡，以至于大家对中国公司、中国上市公司，甚至是对中国其他的资本以及投资生产生的一种怀疑以及是恐惧。傅方舟补充说，你一是要全全不顾资本市场，让投资人蚀钱，将来会有副作用。康盛瑞则是认为，中国正在是继续开放金融市场，而这个亦都令到美国投资人对中国的风险暴露继续增加。随着中国开放它本地债务市场，国际机构投资者的风险暴露正在增加。康盛瑞认为，虽然美中关系出现了负面的轨迹，但是在过去几年当中，金融领域是一个连接性质实际上在增加而不是减少的领域。但是康森瑞说，美中金融关系能否继续保持，关键就是要看两国政府的优先是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